来到礼拜天呢，有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这个礼拜呢，我们呢就准备开始预备圣诞节一大堆的事情啊。相信呢，听众朋友呢在教会里头也是很忙、很忙、很忙、很忙了。康宁老师忙不忙？
我还好哎，我很平安。
平安跟忙是两回事儿。
啊，有时候我也真的有一点担心，大家呢在圣诞节呢就忙啊忙啊忙。忙得连主要的事情都忘记了。
对呀、啊，都当了马大了，没当玛利亚。
啊、就是、啊。
但是那个玛利亚不是那个玛利亚，两个玛利亚来的哈。
啊，那我们当然，主角是耶稣，我们知道的。我们纪念他的降生，为他的降生好像有一个生日会一样的开心，也是明白的。但是我们的忙碌会不会那个焦点就变成在那些节目上，而忘记呢？其实主耶稣的降生为的是什么呢？
为了在这个地方带来平安。例如香港呢，我们呢近期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大火了哈，在11月底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们教会啊应该停止任何圣诞节的庆祝。
应该不庆祝。
对了，我就跟他说，我们不是庆祝，我们是纪念耶稣基督带来的平安、安慰还有盼望。耶稣基督的来临不是单单说我们开心开心开心，而是道成肉身，就是进到这个苦难的世界里头啊。
其实呢，我觉得其中有一种的圣诞节的活动呢，我觉得很有意义的。
什么？
就是呢，在香港呢，有一些教会会在圣诞节平安夜啊附近的日子啊报佳音，但是呢他们是去医院，在医院里面呢唱唱诗歌，陪伴那些病人。有一些病人呢他不能回家，又没有家人在身边，于是呢这一些安慰的信息呢在他们在医院孤单甚至恐惧或者觉得无助的时候呢成为他们的安慰。
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个地方呢都可以发挥自己的这个能力的。例如你说，哎呀，近期呢我家的什么菜呢收成了，你就弄个圣诞节种菜活动啊、什么收割活动，你就把你种出来的菜当做圣诞礼物送给你的邻居啊朋友都可以的。
反正呢就是传递一份主耶稣要为这个世界带来平安的信息。
对了，
那好像呢梁安老师呢在12月23到26号呢就在空中辅导的节目呢为我们带来一个很特别的专辑，叫做呢危急牧养关怀。
哎，这个我们昨天没说，这个圣诞特备节目就是为了今天说
这个重头戏。
因为这个不太像圣诞节的内容。
刚才我就说嘛，其实有一些人专门圣诞节去医院就是传递这份平安的信息。我觉得当你听到危急牧养呢，你马上想到那个病人是在怎么的状况。他面对的是一种无助，一种恐惧。我们怎么能够帮助他能够明白生命的意义，明白面对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来预备好自己的身心还有跟家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让一个人呢能够要预备告别这个世界呢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对了，以我对这个梁安老师的认识呢，他是很有负担去陪伴还有照顾这些在医院里头的病人。他还呢专门考了一个牌照，就是可以在医院里头去做一些的关怀的一些的工作。还有呢他专门呢就是经常去医院里头呢探望病人的。
是。所以呢在这个危急牧养关怀的专辑里面呢有四个重点。一个就是什么是危急牧养关怀呢，先来了解一下。第二呢就是危急牧养关怀的探访流程以及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这个很实际了，我们学会就知道怎么做。第三就是危急牧养的信仰反思，有时候我们自己呢如果没有预备好自己，你很难去面对这种病人的，先 搞清楚这个信仰反思，再来就是灵性的羞耻，还有呢怜悯实践创伤的医治，这些呢也是帮助我们去陪伴病人度过这个时间。
我听到什么灵性的羞耻，灵性的灵修吧，是吧？还有持守吧，应该不是很羞耻的灵性啊。好了，所以呢，我们要留意了，我们要先活好自己的生命，然后再去关怀别人。如果你说我自己也有很多病，我自己也有很多重担，那你先治好自己，那你要医治别人的时候，先要自己是一个慢慢康复，也能够自己面对自己的困难的人。不然呢，那些人呢，你也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负担，先看好自己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会有主持人多结果子的见证分享，今天请来重头戏了，孙大中。
我是旷野玛纳节目主持人孙大中。圣灵所结的果子当中，我最需要的就是仁爱。一位神学家詹姆士·奥尔为爱下了这样的定义，他说，一般而言，爱是引导一个道德实体去思慕和喜悦另一个道德实体，并在那种位格之间的交往中达到它的最高峰，各自活在对方的生命里，接着向对方分享自己而得到的快乐，而对方也流露出爱的回应。爱是主动为对方设想，寻求对方最大的好处。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根基上流传着一个感人的故事，这里原来是耶布斯人亚劳拿的合场。亚劳拿是弟弟，他有一个哥哥名叫阿尔南，两兄弟虽然分家已久，却极其相爱。哥哥阿尔南家里人口多，弟弟亚劳拿家里人口少，二人的合场连在一块儿。收割时，亚劳拿心里想，哥哥家里人口多，自己家里人口少，应当送些禾捆给他。于是到了夜里，亚劳拿就暗暗地搬了些禾捆到哥哥那里。而另一边，阿尔南心里也惦记着，弟弟家里人口虽少，总是比自己年幼，何况神赐的恩典是如此丰盛，理当送些给弟弟。于是趁着夜里，阿尔南也搬了些禾捆到弟弟那里。第二天早上，兄弟两人各自到自己的禾场上，却发现禾捆一点没有少，心里都很诧异。到了夜里，兄弟二人又这样暗暗地护送禾捆，一连好几天。直到一天夜里，二人终于在送禾捆时相遇了。当他们各自说出送禾捆的缘由时，不禁相拥而泣。这是极美的兄弟之爱。以后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他的祷告，就在那里献祭。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大卫分别和两兄弟买了他们的禾场作为建殿的所在。亚劳拿跟阿尔南他们彼此相爱的故事就代代相传，成为犹太历史里边兄弟相爱一个最美的榜样。心中有爱的人，总能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美国小说家欧·亨利在短篇小说《圣诞礼物》里表达了一对新婚夫妇在贫穷中为对方付出了牺牲的爱。做丈夫的为了妻子一头秀发卖了自己的金表，买了一把名贵的梳子要送给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却卖了他的一头秀发，只为了买一条像样的表链送给他的丈夫。在他们心目中，对方永远比自己重要，牺牲自己就是真爱的核心价值，更是爱的极致表现。爱是从神来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主给我们的新命令就是彼此相爱，并且照着他对我们的爱来爱人。人们对爱的感受是很敏锐的，能够让人心软化，给人带来温暖和希望的，常常是恩慈的爱。爱是人间最高贵的情感，而妨碍我们活出爱的最大敌人就是自我。事实上，自私是灵魂中一切邪恶和不安的根源。 一个人一旦有太多自我，他时刻感到自己必须被爱，必须被人接受，却不能自由地去爱别人，接受别人。结果自私就成了灵魂的监狱，把自己关在里边。以自我为中心的意念是人间一切丑恶的根源。主耶稣来不单担当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还要把我们从自我的意念中释放出来，使我们能自由地分享他自己的生命。神就是爱，是神的爱使天蓝，也是神的爱使草绿，使这个世界运转的就是爱。因为神愿意分享自己，他把他的爱延伸出去，成为创造的行动。认识神的人要与世人同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神爱的高峰就表现在他的救赎行动上。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使徒约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欲望当成了爱，我们爱那些可爱的，爱那些吸引我们的，爱那些让自己舒服的，这不是爱，这是欲。因为中心还是自我，欲像海水，苦涩不能喝，但没有私心的真爱是圣洁的，像雨水经过升华就能滋润大地，解除许多人的干渴。那唯一能征服人心的力量就是爱，因为只有真爱才能够引发爱的共鸣。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们不是爱的源头，而是传送爱的管子。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若随从肉体，离了他，自己就不能做什么。爱是行动的信心，生发仁爱的是紧紧与他相连，忠于他，向着他的信心。保罗勉励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穿上他的谦虚温柔忍耐。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就是爱他，并使自己能够像他那样持续去爱人。认识神越多，爱也越多，因为越爱他越愿意像他，别人也就越能从我们身上感受到爱。愿主爱持续吸引我，激励我。
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还有贸易战和各种冲突，
地震、洪水、山火，各种天灾，
这个世界真不平安。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耶稣基督降世，赐下了真正的平安。
良友电台祝福你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中得着从神而来的真平安。
良友会客厅，欢迎来到良友会客厅。感谢主，今天来到我们会客厅的是一位胡弟兄。胡弟兄，主内平安。
哎，主内平安。
我们收到了您的短信，因为看到您呢也是我们的一位忠实的听众。您可以分享您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的吗？
听电台是很早了，就是说大概好像20岁之前就开始听了。
冒昧的问您，
这快60了。
哦，那不是听了40多年呢？
但是最近几年就是没时间听。 轻人，对于这个这样的事工嘛，或者资讯也发达了嘛，就是说
是
听力就少了嘛。
但是您20岁之前那个时候用收音机听，
对对，
后面您都有在用手机在听呢哈。
对，手机上面有朋友聆听的那个，
对对，
比较资讯嘛哈。
那您那个时候听些什么节目，和现在又听些什么节目呢？
那个时候就是好像什么打谷场上呀，农家乐呀，
农家乐打谷场上，
对，还有乐在其中啊，那个林伟林美玉哈，对。
活力新一代，
那个时候可能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嘛，不信主的人也喜欢听你们那个节目嘛哈。
你还没有信主，那您是听电台信主的吗？
也算吧，
也算，
对，也算，也算，但是以后领受的真理是从这里面领受。
感谢主，让神把你带到了神的家中。那您现在又在听些什么节目呢？
现在就是我因为现在要听了，就是说那个就是卢文牧师的吧，那个什么一些什么晨曦啊，有些时候这个听那个什么姊妹我也忘了哈，然后要想找什么资料了，也就是说现在比较发达的嘛，就是到这个朋友聆听里边啊去看，所以说因为许多事工啊，许多忙碌啊，就是没时间，就是来很少来这个福音电台嘛，去上了。初心嘛，就是很有时间，现在就是比较事工呀，其他各方面上的机会不是太多。
的确，那个年代大家也不忙，真的现在这个年代每个人都忙，从大人到孩子，从年轻到老人，但是呢，神都给我们时间，让我们听神的话语。通过听电台的这些节目，对你的生命的信仰啊，有怎样的一个帮助呢？
我是听了福音电台以后，我觉得那个对于圣经的讲解啊，好像是比较那个，别人我听过这个电台讲解经以后，我在听别人的解经，我就觉得什么有些误差哈，然后就是说我喜欢也以前听那个王云讲的那个心理话哈，老木子哈，他们讲的那些复述的一些经历哈，有些时候对我生命有些触动，然后也借着我，因为我经常给你们电台以前像李慧恩呐、周广亮不是都写过信嘛哈，
当年写过信，
牧师长者嘛，他就关心我们嘛，然后在生活上呀，在生理上就是什么帮助我。
作为一个牧者，现在你牧会面临的一些难处和教会中的问题，你可以简单分享。
现在就是农村教会嘛，就是老人多嘛，
是
妇女多嘛，然后就是说是农村教会也都向小县城转移了嘛，因为现在就是说农村人口已经老龄化，现在连小孩子到县城里面去培养，所以说年轻一点都到城里边去带孩子读书了，到县城里边去了，所以呢我们也跟着羊群到县城里边去服侍，去给他们建立一些聚会的地方呀，去牧养他们。可是到城里边以后跟这个农村就不太一样了他们的这个年轻化呀，或者知识化呀，像我们以前在农村，我们知识也不高，好像是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去带领这些年轻一点的这些弟兄姐妹，怎么样去培养他能够成为，也能够成为正所使用的人嘛，这些方面困惑
那你们教会有没有培养一些年轻的牧者呢？
现在年轻人他都不干了嘛，就是说他不愿意起来服侍嘛，都是中年的，比如说就是在城里面也是中年的，也都是30岁要多了，这些一些姊妹嘛。
是的，也是祷告了，盼望神能够兴起一些年轻的牧者。需要我们为你代祷的吗？
我也不是太成熟嘛，我也希望一些老人家就还像以前能够透过这个你们这个平台啊，或者能给我们介绍一些老一点的牧师在邻里间能够能够关怀啊，很和善的能够体贴啊，或者用这些为父为母的心肠能介绍给我们认识联络，然后我们这样需要这方面的代祷
这方面就是盼望能够介绍一些牧者能够辅导你。其实您
要年我渴望就是年龄 有成熟的，就是说一些老牧者、
嗯、
现在的年轻牧者我接多了都是高言大志，
嗯，
就是教导型的啊，然后不像那个以前呢有为父为母心肠的那群牧者，以前像啊那个陈阿姨啊他们就是也是透过这个电台带的，好像是外边的一些牧者来到来关心嘛我们哈，
嗯，
我们现在的年轻牧者我也遇到很多了，他就是高言大志教导、
嗯、
然后怎么样教训哈，
嗯嗯，
哎呀真的是，嗯，我们渴望有代表，有能够我们联络那种牧者来辅导我们，或者来帮助我们。
嗯，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然后你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发电邮跟我们的这些良院的老师，因为他们也是一些非常资深的牧者，有一些是老的牧者、
嗯、
你有什么问都可以跟他们通信，就是发邮件、
嗯、
就是电邮。
因为我像我这个就是说文化也不是太高，然后用、
嗯、
使用那些工具吧也是很难使用，
嗯，
所以说就是希望一些牧者比如说到我们当中来看一看啊、哦、
嗯，我会把你这个问题记下来的，盼望主能够预备一些较有生命经历的，不是高言大志的这样的人，
讲、嗯、就是说能够有一些教会能够配搭，好像比方说那些老的牧者嘛，他们教会能够一些配搭服饰那一种哈，在资源上面有一些共享啊，怎么样哈、啊？
还有电台新推出的一个节目《牧者抱抱团》，它是专门关心我们牧者的节目，大家互相的取暖，
嗯、
互相的扶持。
嗯，哦，没有，
没有，那就听听吧。
嗯，好的，好的，嗯，
好的，您都是听了40年的良友电台了，最后请您给我们的良友电台的老师说一些心里话。
好的，真的是这个，其实我以前听的都是益友比较多啊，因为那个良友电台那个圣经课程是在后来，我们农村嘛就是困乏呀，或后半夜，就是说很少上，而且用短波来听的声音也不是太清晰啊。
嗯。
但是呢，这个电台呢，以前就是说最近这个电台就是说有各样资讯发达呢，就是很一些人很忙碌，很少上。但是在我那个时代当中的时候啊，对那个连不信的人都喜欢听，
嗯，
都喜欢听这个益友电台啊。那个时候轻松喝破愉快啊。
那个时候毕竟是收音机的时代，是不是？
对。那现在呢，就是说，就是说他们就直接可以上朋友聆听啊，到这个里边去找这个良友圣经的资讯啊，还是这样。我也是，所以说我是打开手机在里边寻找你们嘛，就是找一些联络方式，然后跟你们沟通，就渴望能够得到你们一些带导和帮助啊，
嗯、
这样。
可以的。
好的，真的是祝福这个，无论是益友或者是良友。这个电台啊，能够成为伸缩使用的工具啊！我也深知到，虽然我们这些作为牧者啊，很多在教会探访忙碌，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他不方便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是内心有需要这种电台的。愿神能够祝福良友或者益友的电台能够通过电台能够使更多的人能够对这个生命的改变和更新。真的，上帝祝福你们啊！
感谢主。感谢胡弟兄今天的来访，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了，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谢谢姐妹，再见。
有人说，为了不让真理的路上人满为患，命运让大多数人迷失方向。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圣诞佳节，
良友电台邀请你
就近耶稣，寻求真理，改变命运。
我们呢收到听众朋友的分享啊，那我们其中一位呢，曹弟兄呢，他就还是很想念我们电台的罗文辉老师。其实万峰也很想念啊，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人生短短几十年，罗文辉叔叔我感到呢，突然我猜罗文辉叔叔有70多岁吧，在良友电台服事有40多年，还做义工，吸了地上劳苦，安息主怀。
是的，我们都会怀念过去的人啊。不过希望他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继续往前的动力吧。另外有一位呢1262的听众朋友就问了，收音机收听良友电台在哪个频道上听啊？
因为呢他特别发过来呢，就说你们这个电台是专门传耶稣基督的话语吧，我很想下载传福音讲道方面的，讲解圣经方面神学方面的知识，本人虽然文化水平低但是很爱听，愿神赐恩，自己下载进不去，希望你们帮忙能进去。那所以呢就首先解答你就是良友电台呢，你可以在你的地区呢使用良友电台的频率，我们会用短信发给你，也可以呢用中波1566千赫晚上呢如果在华东地区呢都可以收到我们的节目的。
是的。那还有呢
他就说很想听到传福音讲道方面的内容，讲解圣经方面神学方面的知识，那这个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内容了哈。
那可以到良友电台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去，在那里呢你就可以自己来学习了。
对了，现在是一个自学平台来的，如果任何人有兴趣念神学的话，你可以自己去报名，也是给我们发个信息不能说圣诞快乐了，圣诞快乐我们给你送这个有点卡的圣诞贺卡，如果你想去良友圣经学院呢，你就给我们发信息说，哎，康宁老师怎么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啊，怎么自学啊，怎么考试啊，那我们会给你回复的。那当然你也可以发电邮到 school 学校的英语 school@liangyou.net 那个呢就不是跟我们两个沟通了，而是直接跟我们的统筹的老师们沟通了。
是的。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6601的朋友呢就说索取良友电台网站的新地址，那我们当然呢就会已经收到你这个短信就会发给你的啦。他说有时候就打不开啊，求神开路。那留言也是在朋友聆听里面，天天早上呢给群啊给肢体啊给良友电台发信息的。但是呢朋友聆听看不到良友电台网站的页面全貌啊。听万峰老师通过短信给我们发的这个良友电台的网站性网址呢，我就跑过来索取了，感谢神的恩典，感谢有你们。
感谢神，幸好希望更多人听到我说你可以问我们拿新网址的，那就可以发给你了哈。那另外呢有一个朋友6125就问，为什么我呢平常在一个有五的一个账号里头呢收不到我们良友电台10月之前的节目呢？因为这个呢是一个的特殊的安排，我们呢只会放节目放一个月的，那所以呢如果你想真的听到一年前的节目呢就给我们发信息了，那我们就个别给你，因为我们现在呢平台有很多很多很多，多得万峰都记不住，所以呢就记得有什么事情记住我们的短信我们的电邮发过来问，我们呢尽量尽快的回答你。
好，短信是1322-9966-122，发给万峰或者康宁都可以。
好，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拜拜
拜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悄悄地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他愿忍耐地等待造物主将他升起，将他升起。